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书接前文，红军又打了几个漂亮的大胜仗，形势一片大好。就在贺龙调兵遣将准备下一个动作的时候，没想到家里边出事儿了。中央北方分局的书记夏基来了一封密信，要逮捕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这件事太突然了，在贺龙的追问下，关向英这才告诉他事情的情况。贺龙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怎么敢相信这是事实呢？说到这，咱们介绍介绍关向英。这关向英啊，跟贺龙后来成为最亲密的战友，一起并肩战斗了十几年。1946年7月，关向英病逝，贺龙闻讯之后是掩面痛哭，并写下了悼向英的悼词。那词写的是情真意切，闻者无不落泪啊。而现在的关向英是初到鸿鹄，由于他跟贺龙之间彼此不甚了解，关向英当时又站在夏曦一边，因此贺龙、段德昌对他都有戒心和看法，而关向英也与夏曦贴得很紧。夏曦秘密的指示他，吴祝明要贺龙等人看的，他绝不能给贺龙等人看，如果祝明允许看的再看。咱们这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贺龙因为不了解情况，也不好过多的说些什么，只是心里的画着一万个问号。当天晚上，关向英命人把胡慎己逮捕。胡慎己刚刚被抓起来，贺龙就来到了关向英的住处，劈口就问他：“向英啊，慎己这个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我总觉着其中有问题呀。咱们作为领导人，不能随便抓自己的同志。”关向英就说：“你看，这是夏书记来的密信呢，我怎好不执行啊？至于胡慎己是不是什么有问题，我也说不太清楚。总之，信中说他是改组派，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对这样的人，岂能心慈手软呢？”贺龙不解，就问他：“你说什么？是改组派？我问你，啥叫改组派？”关向英就说：“我呀，说不透彻，但是我也知道一些。”接着关向英便向贺龙介绍了一番关于改组派、第三党和 AB 团的情况。贺龙听了更糊涂了，那胡慎己怎么就成了改组派了呢？关向英说：“这我就不知道了，听夏书记说，胡慎己还是川籍改组派的首领，想必是有原因吧。”他这么一说，贺龙也不好再深问了，知道问他也没有用。再说了，现在关向英是政治委员呢，人家是一把手，贺龙是在他的领导之下，过于追问显得也不方便。就这样，吴慎己就被带到了后方省政府所在地周老嘴。夏曦怎么在洪湖地区抓起了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的呢？书说到这儿，咱得详细的讲一讲。咱们呢，还从夏曦身上讲起。夏曦的妻子姓谭，叫谭国甫。谭国甫28岁，人长得蛮漂亮，可以说是人中的彩凤，乱草之中的灵芝，光鲜亮丽。他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从夏曦相上好的，两个人在苏联结的婚。谭国甫的模样周正，可心底却不周正。上学的时候，他便爱挑三挑四， 挑拨是非，传个瞎话，扯个老婆舌，心眼小的像针鼻儿。俗话说，拨弄是非者就是是非人。唐国府自打跟了夏曦之后，没少了给夏曦出馊主意。犯是夏曦经手的事儿，他没有不插话的时候。这夏曦本来就心胸狭窄，经唐国府这么一拨弄就更窄了。古语云，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又倒是妻贤夫祸少。想想咱们中国的历史上，秦桧加害岳飞的时候，还不是多听了老婆王氏的话，最后落了个千古罪人之名。另外这个夏曦啊，就是最怕老婆，枕边风非常硬。夏曦到了洪湖苏区以后，唐国府也从上海赶到了洪湖，干什么工作呢？在电台担任翻译密电码的工作。在这里啊，唐国府又给夏曦吹了不少枕边风。咱举个例子说，在湘鄂西省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潘家臣、万涛、段德昌等人严厉批评了夏曦。这夏曦气得肚皮子鼓鼓的，吃不下饭去，睡不着觉，整天是唉声叹气，脸儿都绿了，但是又没有理由反驳。被唐国府发现了，他又开始吹开了枕边风啊。他就说夏曦，你呀真是个窝囊废啊。哎，你看他们跟你过不去，你呀暂时先就忍忍这口气，日后再想办法找茬再整他们。不过要整就整个狠的，实在不行我去趟中央，我去找王明和博古。夏曦咬着嘴唇思谋了半天，就说，哎呀，潘家臣同米夫的关系也不赖呀，我怕米夫给他保驾呀。他老婆就说，米夫这人呢最爱听好话，咱不会对博古说潘家臣在洪湖如何如何的拆米夫的台，说米夫的坏话，说王明博古的坏话，咱给他编成几个故事，我敢保证米夫也好，王明也好，博古也好，是准冒火。还没容夏曦两口子编好诬陷潘家臣这些瞎话呢，卫士军陪关向英来到了洪湖，这下给夏曦捧来了尚方宝剑。当时夏曦和唐国府就乐坏了。夏曦回去就跟老婆说，向英早不来晚不来，卫士军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回来的恰到好处，我正被那帮人给围攻呢，我头都抬不起来，气儿都喘不出来。哎，这回好，博古书记下来指示了，给我撑腰打气儿，这不等于捧来尚方宝剑吗？这才使我扬眉吐气哟。他老婆就给他添油，行了，正是有这尚方宝剑，你要好好的利用，这时候不利用等啥时候用，要开刀就及早的开刀，不家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如果这帮人真要反过手来，对你是不客气的，懂吗？我明白我明白，不过怎么才能整他们呢？他老婆就说，嘿，这有啥难的，你忘了那两句话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对对对，于是夏曦咬牙下决心要整这帮人。咱打个比方，他真是居锅的戴眼镜找茬啊。哎，恰巧正在这时候，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和张国焘在鄂皖豫苏区的肃反经验来了，这是内部文件。夏曦把文件打开看了以后，回屋里跟他老婆就说，哎，你读读这份文件，对咱可有利，肃反。 唐国府就说，我看万涛、潘家臣一伙就像混进来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一定有问题。你想想，他们为什么这么恨你？还不是因为你是分局的书记，他们反你这个书记，那就是反党，反党那还用问吗？就是反革命，你说对不对？夏曦捏着下巴壳子想了想，也是，也对。不过他们这些人这样起劲的反对我，说不定就是个反党小集团呢，暗地都串通好了，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他媳妇说，对喽，你捋这趟线往下想是千真万确。当下夏曦又找这江气也，这江气也咱不止一次说过，这小子是个狗头军师，专门给夏曦出馊主意，夏曦遇上什么事都跟他探讨，这次也不例外。等他把他找来之后，就把中央苏区富田事变的情况以及张国焘肃反的经验这文件给他看了一遍。江启也瞪着俩小耗子眼睛仔细看了半天，最后他说，张国焘那里头有 AB 团改组派，难道洪湖就是一池子清水不成？哎，咱们洪湖苏区比起鄂豫皖苏区是小了点儿，夏书记您可别忘了，这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呀。夏书记，您不拿我当外人，我呢心里有啥都跟您说啥，我看您那身边可不干净，说不定就有 AB 团之类的反革命分子，你呀需要好好的清君侧，千万不要大意啊。夏曦听罢不住的点头，对，不过老姜啊，只可惜我抓不到洪湖的改组派，你说那么多的人谁是谁不是。江启也就说，夏书记，您只要想抓，我就一定能抓到。不过跟您说句不客气的话，我现在算个啥呀？我现在地位又低，一无职二无权，干这事儿是名不正言不顺，掐着眼皮擤鼻涕，我是有劲儿使不上，您说是不是？夏曦就说，关于你的事我想过，我想任命你为省保卫局的局长，你看怎么样？
您说什么？
我想委任你做省保卫局的局长。
啊，哎呦，
江启也一听啊，哎呦，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书记啊，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啊，书记的大恩大德，我铭刻肺腑，几辈子都不带忘的。书记你放心，我真要坐上保卫局局长的位子，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恨谁我也恨谁，您要想办的事儿在我职权范围内我是一定能办到。再跟您说一句，书记眼中钉啊都在我江启也的心中。
好，好，好，好。
那老姜，明天你就走马上任，听没听见？
是是是是是。
关于方才咱俩说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办？江启也看了看周边没人，冷笑了一声，夏书记，有那么一句话，莫道里没有找不见的驴蹄子印儿，你说是不是？
好了，老姜，我相信你，这事儿就委托你了。
是是是，我再次谢谢夏书记。
那么说来说去，这个江启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据见过他的红三军老人们讲，这人的外表啊，长得是张头鼠目，鹰鼻子蛇腰，独头蒜的脑袋，上边小下边大，一双筛骨的耳朵，个头不高，两只脚倒是不小，足足有一尺多长。别看江启也长得是其貌不扬，夏曦对他甭提多好了。那有人问了， 那夏曦对他为什么要这么好呢？原来他俩是同乡还是同村的。夏曦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时候，江启也在他身边当了勤务兵的小头头。马日事变的时候，江启也被许克祥的兵给抓住了。没等敌人打他，江启也就吓得屁滚尿流啊，结果把他知道的事儿秃噜秃噜全交代了。许克祥见江启也是个软骨头，连夜报告了何健，何健亲自审问了江启也。江启也跪在地上对何健说，只要国民党爷爷们留下我一条小狗命，再把我像放狗似把我放了，把我放回到共产党队伍里去，我去给你们卧底，我把所知道的事全向你们报告，我一定把他们搅个天翻地覆，立功赎罪。何健铁青着个脸说，其实我真要把你杀了跟撵个臭虫差不多，你要能钻到共产党里边，明着为共产党，暗为我们办事，我可以考虑放了你。哎呀，多谢爷爷，多谢爷爷。我告诉你江启也，你要把我糊弄了，可没有你的好果子吃，那是一定，我对天盟誓，我对天盟誓。就这样，江启也在何健那儿打了手印，宣了誓，愿为何健和国民党效劳。何健还真就把他给放了。江启也出来之后又找到了夏曦，在夏曦面前编了一套瞎话，说他在事变的时候跑到一个工人家躲起来了。对此夏曦是深信不疑。打这之后呢，江启也便不离夏曦左右，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奴才，尽量讨好夏曦。夏曦这个人私心非常重，心眼非常小，最爱虚荣，有这么人不离自己左右，他觉得也挺美。所以江启也就利用这个条件，把夏曦身边发生的有关共产党内的活动情况都暗地里告诉了何健的情报机关。咱们前文书说过，周逸群的牺牲就是这小子告的密。没说嘛，他单线联系，专门有坐探等着得他的情报。后来呢，夏曦到苏联去学习，江启也便和夏曦分手了。这时共产党的机关都转入到地下，江启也便在长沙开了个杂货铺，作为中共湖南省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站。江启也便利用这个联络站，又暗中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了一些情报。何健一看江启也是挺能干，便下令特务机关要好好保护江启也，尤其要替他保密，使其不得暴露身份。这样呢，这江启也便得以隐藏下来。夏曦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江启也知道了，又凑了过去。正好夏曦要赴洪湖，江启也暗中请示了何健的情报机关，便同夏曦一起来到了洪湖，继续在夏曦的鞍前马后的伺候。如今夏曦要江启也任保卫局的局长，江启也可乐坏了。他一看，我现在大权在握呀，立功的机会来了，早晚何愁不当显官呢？就这样，江启也变成了湘鄂西省的保卫局的局长。江启也当了局长以后，便开始在党政军中寻找驴蹄子印儿。驴蹄子印儿还真叫他找着了。1932年5月中旬，敌军在清剿共产党和苏区的时候，天汉县军事部长杨国茂率部击溃了张西侯营，并将其包围于小黑潭。张西侯啊答应次日投降。杨国茂以为啊敌人已是瓮中之鳖，同意次日受降。不料第二天清晨，敌军的援军赶到了，激战之中张西侯被俘， 使中央分局的领导怀疑杨国茂与这个张西侯有勾结，于是指令江气爷审问张西侯。
哎，这不把驴蹄子印找着了吗？现在江气爷想的是从小往大了整，从下往上了整，我要逮就逮一串，他已经坐在心里头有数了。就在这天夜里，张西侯被盗捡着双倍带到了一个碾房，碾房就是审讯室。这个碾房里头点着一盏半明半暗的洋油灯，屋子里非常阴暗，叫这灯火一照显得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呢。在两旁还站着几个彪形大汉，这时候江气也一脸凶杀之气，他和政治保卫局的审判长朱勉之一起审问张西侯。江气也站到张西侯面前，二话没说，把手举起来，啪啪就俩嘴巴子，把这张西侯打的就地转了三圈才站住，鼻子嘴角都出了血。你别看江气也人长得不起眼，个小脚大，但他早年还练过几天武功呢，所以出手很厉害。江七爷打完嘴巴子以后，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推，恶狠狠的就说：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咱把话可说明白了，你要交代了罪行就饶你不死，你要说不明白，今天晚上就小心你的脑袋。这张西侯啊，原本是个养尊处优的人，公子哥出身，自被逮捕之后连捆带压的，哎呀，俩眼都陷进去多深呐、啊！这小子每一天都在失眠呐、啊。江七爷这俩嘴巴子打完了，他眼睛冒了金星，两腿一个劲儿的突突。听江七爷这问话，他就说：我是统一国民党的成员，是国军里边的一个小小的头头，我是奉了军长之命来游说杨国茂的，结果一结伙叫杨国茂给我抓住了，游说不成，因此被俘。为啥要游说杨国茂？因为我们国民党也采取对共产党分化瓦解的政策，我们也可能立功。我跟杨国茂是同乡，是同伙。江七爷一听有门，好，你一共来过几次？你要如实的招供。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